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雅各最后的祝福里头，其实他都为整个未来的以色列民族奠下了根基，就是有十二个支派。但是你想一下，雅各不是有十二个仔吗？跟住之后我哋知道啊，利未就因为佢要承担祭司嘅职份，佢嗰个族啦，咁跟住所以呢佢就唔计落十二支派度。跟住呢约瑟呢就有两个仔，就係、是、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叫做马拿西。咁通常喺圣经里头呢都会将呢两个称做半支派嘅。咁有冇諗过点解约瑟要唔叫做约瑟支派，而係要按照两个仔嘅分布呢？就係、是、以法莲同马拿西呢。同埋你要记住，以法莲嗰啲位係靓位嚟㗎喎，就係呢喺耶路撒冷附近嘅以法莲山地。我哋就可以从今日嘅穿越圣经当中睇到呢个嘅故事点样继续发展落去。所以今日请嚟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四十七章七节到四十八章四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四十七章七至三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讲述到约瑟运筹帷幄，使到全家住在埃及最好的地区，他们得到粮食，度过饥荒，又因为从事埃及人所厌恶的畜牧业，他们可以和外族保持距离，避免了受到异教的污染。他们住在兰塞，好可能呢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后来以色列民就是在那里出发前往应许之地。相关的事迹呢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此外，约瑟也都用他的智慧去拯救全埃及的人，并且呢以足够的存粮和大家度过七年的大饥荒。约瑟用粮食去换取埃及人的银钱、牲畜、土地，甚至所有埃及人都成为法老的奴隶，只有祭司除外，帮助法老聚集了埃及所有的财富。约瑟引荐他父亲雅各为法老祝福，雅各向法老见证自己的世界观，他提到自己在世寄居，雅各亦都表达他对属天的渴慕，因为他认为自己一生的岁月又短又苦。雅各不单止来到埃及是寄居，之前他在哈兰舅父拉班屋企都是寄居，就算在迦南地亦都是寄居。 正如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至十六节所记载，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雅各讲到自己在世的年日又短又苦，说明他经历了悲惨的岁月，这个是雅各一生的真实写照来的。但是这些说话听在他众儿子的耳中呢，一定不会好受了。当然其中还有很多苦难呢，是雅各咎由自取的，但是神是赐福给雅各的。去到埃及之后，雅各还可以享受十七年的荣华安泰的日子，直到147岁才安然离世。创世纪47章七节和十节记载了雅各在向法老作见证之前和之后两次为到法老来祝福。正如希伯来书7章7节所记载的，圣经的原则是从来为份大的给为份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到的礼。那这一次见面，按道理呢，应该是由当时最有权势的法老为雅各祝福。怎知呢？偏偏是来到埃及避难的雅各呢，他去为法老祝福。由此可见呢，雅各身份地位是何等尊贵呢？这样亦都呼应了创世纪12章3节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提到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我们见到这个应许开始实现了。你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岁月呢？是不是觉得又少又苦呢？抑或看到自己怎样成为万民的祝福啊？经过了改变的雅各，他的丰盛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你我也都照样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都应该效法约瑟，对痛苦呢有正确的诠释，并且呢不会沉溺在过去的痛苦坎坷当中，反而更多的向前看，采取应有的行动。我们一定要抛开一个受害人的心态，忘记过去，直面人生，向标杆直跑，尽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本分。正如使徒保罗他临终之前所讲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创世纪的48章1到4节讲述约瑟听到爸爸病了，就带着两个儿子去见他的父亲。雅各向约瑟提起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师向他显现，还有神对他的应许。在这里我们见到雅各对神的信心。现在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48章其余的内容。创世纪48章5至6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雅各的身体是越来越弱了，所以约瑟带埋两个仔马拿西、以法莲一起去探望他。在这次见面过程当中，雅各将约瑟的两个仔过继成为自己的儿子。这件事产生了两种的效果。第一，虽然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由埃及妇人所生，但是透过过继这个行动，他们成为以色列正式的儿子，正如11个叔伯一样，亦都可以作以色列支派的祖先。第二方面，他们日后可以同叔伯平分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以色列十二支派是由以色列第三代始祖雅各的12个儿子发展出来的，其中第11子约瑟后来成为埃及首相，成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支派，从而得到了两份家产，分别由他的仔以法莲和马拿西来继承。后来由于雅各第三仔利未成为耶和华所拣选的祭司，不参与分配土地， 并且住在其他支派之内，所以总数计起来仍然是12个支派。请注意，雅各在这个时候回想起他心爱的人，就是约瑟的妈妈拉结。创世纪48:7，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听众朋友，每当我们唱《小伯利恒》这首赞美诗的时候，我们都会想翻起耶稣的出生。但是如果由雅各来听这首歌，我估他就会想起深爱而美丽的妻子拉结。这个时候雅各卧病在床，已经是离流之际，而他的思想就回到以前埋葬拉结那段伤心的时刻。创世纪48:8-9，以色列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你有没有注意到以撒和雅各在年老的时候都有视力的障碍？可能是跟阳光有关。今天有些中东地方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眼睛的疾病。在阿拉伯国家，很多老年人都不能够随便走动，他们不是完全失明，不过他们的眼睛肯定是看得不会很清楚。因此我们注意到雅各认不到这两个孙。创世纪48:10-13，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室中领出来，自己就念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雅各视力模糊，看不出站在约瑟身边的两个人是谁，所以就向约瑟提问。约瑟指出这两个是他的仔，雅各就吩咐约瑟将他们带到跟前，要为他们祝福。约瑟听父亲的吩咐，将两个仔带到雅各面前，雅各就跟他们亲嘴，揽住他们。跟着约瑟就摆好两个仔去接受祝福的位置。以法莲是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对着以色列的右手。约瑟这样做当然是希望父亲会以比较重要的右手去祝福长子马拿西，让马拿西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气。旧约呢会视右比左呢是更加蒙福和尊贵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8:14-16记载，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阿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阿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不是按照约瑟的安排来到进行。雅各虽然失去视力，但是并没有失去属灵的透视力。他知道约瑟将马拿西对着他的右手，而以法莲就对着他的左手。但是他呢两手交叉，结果用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就放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然后就开始祝福了。第一， 他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雅各是希望以法莲和马拿西归入他和先祖的名下，反映出他希望以法莲和马拿西和神是有紧密的关系，而不是期望他们要光宗耀祖，将祖先的名字发扬光大。第二方面，雅各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以法莲要成为领袖，并且要在马拿西之上。稍后呢，我们在民数记就会看到，在旷野的旅程当中，马拿西之派在以法莲之派的旌旗之下来到去步行。约书亚来自以法莲之派，还有很多伟人亦都是来自这个支派。以法莲成为卓越的支派，完全是出自神的旨意。在这里有一个贯穿圣经的很有趣的原则，譬如说神拣选大卫，大卫是耶西最年幼的儿子，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真理，就是神拣选人从来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出于神的美意。神并不接受长子继承权这个自然而得的权利。神没有理会到我们的习俗，我们会说长子有照顾家庭的责任，但是长子不一定是神所拣选的。神并没有遵循自然出生的途径来到拣选人，亦都不按人的能力去拣选人。人的才干是神所赐的，亦都必须为神所使用。如果只是靠才干就可以复兴的话，那教会在很多年前就应该复兴了。我们身边都有很多很能干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复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有了才干就会骄傲自满，凭己意来到行事，并没有将才干奉献给神。才干是一定要放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老雅各呢，他将双手交叉分别按在两个孙的头上，这样他就让年幼的成为优先了。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七至二十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约瑟以为他父亲老眼昏花，他的手才放错位置，所以希望父亲去更正。但是雅各呢，由他的说话就清楚地表明他是有心这样做的。雅各解释说，自己这样做呢，是因为在将来以法莲会比马拿西更加文明，更加重要，他的后裔将会成为多族。成为多族，原文的翻译就是列国饱满，有两种意义呢。第一，以法莲的后代数目非常多，足以组成不同的国家，在这一方面马拿西根本没办法跟他相比。第二，成为多族也都暗示了以法莲类似亚伯拉罕作多国的父，反映出他的地位比他的兄弟要高。雅各解释完毕，就为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在这个祝福当中，雅各强调他们两个人是几咁蒙福，别人亦都要从他们那里得到祝福。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雅各祝福了约瑟的两个仔之后呢，就跟约瑟讲到两件事。第一，他说我要死了，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个是雅各的愿望和信心的表达。这里用了你们这个复数代名词，暗示了雅各呢深信神不单止会同约瑟同在，亦都会同约瑟的兄弟以及其他的家人同在。神一定会按照神的应许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地。第二，雅各将他在迦南地所拥有的一块地要送给约瑟，目的是要使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个明显就是雅各送给约瑟的私人礼物。那里是一个山脊，在约瑟被埋葬的事件附近的，有两个支派要从约瑟出来，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那个土地是雅各先从亚摩利人买回来，后来亚摩利人又藉着武力将他抢走，那雅各又用武力将这些地呢抢回，最后赐给他的爱子约瑟。到今日这个地方依然战乱不断，现代的以色列人依然想要在西岸这个地方呢来到去建造家园。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第48章的查考和分享了。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创世纪第49章，这一章经文的内容呢真是引人入胜，记载了雅各对12个儿子的祝福。雅各为约瑟和约瑟的儿子祝福之后，其他的儿子都来了。现在雅各12个儿子围在身边，他对每一个儿子留下遗言，先从长子开始，按住长幼次序来到去讲出遗言。一个人在临终时候在床上所讲的说话都是重要的，因为他一般都会将真话讲出来。雅各临终的信息是带有预言性质的，提到雅各12个儿子成为12个支派的时候将会发生的事。当时所讲的预言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应验，真是成为历史事实的了。这个是雅各生命当中对神的信心体验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次。他对他的儿子说，他们将要成为以色列国12个支派，而且要住在迦南地。这一份是几大的信心啊！当时迦南人仲住在迦南地，而雅各的家庭呢就安居在埃及。创世纪49章一至二节记载，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雅各对众子的祝福呢是通过预言去宣告出来，雅各要将众子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他们听。这些预言并不是每一句都是好听的祝福语，雅各其中一些的仔日后会遇到不幸和不开心的事，当然他们有这些遭遇是因为他们曾经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创世纪49章3至4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雅各首先讲到长子流便，本来流便是长子，在当时社会有超然的地位，但是由于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冲动行事，终于酿成大错，他失去了长子应该有的尊荣权利。雅各的宣告果然应验，流便支派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完全没有影响力，没有一个先知士师或者君王来自这个支派。这个支派所得的土地亦都在约旦河东，远离神应许之地，后来甚至是被摩押人占据了。申命记33章6节亦都指出，流便支派的人数是越来越少的。创世纪49章5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雅各的第二仔和第三仔分别是西面、利未， 雅各将他们连在一起来讲，是因为他们和事件成的大事杀戮有关。雅各控诉他们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的残忍表现在于杀害事件人这件事上。雅各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因为雅各不想和他们相连。雅各咒诅西面和利未的怒气愤恨，又宣告他们会分居在雅各家里面，散住在以色列地当中。那雅各这些预言怎样应验呢？我们知道利未支派并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够分散地住在各支派当中，在48个城市里面。而西面支派后来呢，是和犹大支派合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旧约其他经文真是甚少提到西面支派。分地的时候，他只是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的城市。今天关于经文的学习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集节目继续看看雅各对其他儿子的最后遗言，请你按时收听。当然也都欢迎你介绍给其他的朋友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收听。并且如果你在研习圣经的过程里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任何学习的心得，我都欢迎你和我联络，大家彼此分享互动。下一次的节目穿越圣经，我们会约定再见，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愿神赐福保守你。
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就叫了他那12个仔来评价他的一生。我们见到我们在人生当中其实都很期望人家对我们有正面的评价，但是又很害怕其他人对我们有负面的评价。我们在暗中所做过的事情其实在外边的人是看到的。愿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做的事都能够无愧于心。有一日我们去到天国的时候，上帝在他的审判当中要评价我们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他所讲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虽然我们都一定会走过弯曲的道路，虽然我们都一定会犯过错，但是我们心那份的赤诚，我们心那份的忠心是要保持不变。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穿越圣经结束的时候，非常欢迎你是和我们联系，特别是想和你分享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友街，大小的大，有冇的有，一号十楼。香港是没有邮政编码的，所以直接发过来给穿越圣经万丰收就可以了。多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很快可以收到你的电邮、短信、或者甚至手写的信，我都是非常期望的。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会。